我的梦想就是我可以死在吧台上这样，
死在吧台上，
对，要消音，死，对，
这么坚持到要死，
这是一个梦想。
这个春也是都写得很诗意啊，冷迅速爬升然后消散，凉缓慢下降然后离开。我在念你是觉得很尴尬，我念的不好听，不然你自己念。
我不一
定对于这些人想要经营咖啡店的人，你最想跟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就是不要开，没有啦，开玩笑。其实就是掌握好自己有的资源，然后跟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我们今天来到嘉义的明明咖啡哦，然后邀请到明明咖啡的主理人练哲来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欢迎练哲。
Hello， 大家好，
好多年没见了哈，
大概可能有四年，左右，
那么久，
对对对，
就是中间有一个三年多的疫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没想到这三年多，从好多年前我们喝了你手冲的咖啡之后，我就爱上手冲，然后很常喝你冲的咖啡，还记得吗？
有啊，当然记得。
对啊，然后
那时候你好像都坐在外面
吧台，外面，外面，对，然后所以大家都有印象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没想到这几年的转变，然后你就这样一步一步继续坚持咖啡这一个领域，然后有了自己的这一间店在嘉义耶，
没错没错，对啊，
而且你是标榜一人咖啡馆哦，
对啊，对啊，就是一人咖啡馆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刚开嘛，就还在尝试说，一人营运的状况怎么样，然后相对的这样，人力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点，对吧、啊？那再尝试看看，如果有需要增加人手，那就是再调整这样。
我们都知道咖啡这个市场在台湾其实竞争真的很激烈，
对，没
错，不管是便利商店、大品牌，或者是一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不同的咖啡馆，然后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今天来聊聊说，在你成立这间咖啡店的时候，一定因为你在咖啡产业那么多年了，然后你基于你对咖啡的热爱跟认识，你对这间咖啡店的成型有什么想法？
这间店的构想其实从我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就已经有在想象说自己的店会是什么样子，对，那慢慢的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去过那么多的咖啡馆体验，会觉得就是我想要的是一种让人觉得很平静，然后很安心，甚至觉得有点像洞穴感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灯光啊，然后或是我的装潢的颜色通常都是比较深色一点点，对，然后希望大家进来的时候能够跟外面比如马路上或是嘉义市区的街道的风景会不太一样，对。
哇，你刚刚讲那个洞穴感，我就整个人就是想象好像你真的在一个洞穴里面被包覆被保护的感觉，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那种安全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尤其是我去别的咖啡馆的时候，我会让我心动的氛围就是会有一点洞穴感，很像回到妈妈的怀抱的那种感觉，对，
当然可能大家喜欢的氛围不一样，
没错，
那因为这家店是你的宝贝，你生出来这家店对不对？
对，
所以它会因着你希望它的样子去慢慢长大，
没错。
然后我觉得洞穴感这一个字，我相信听众观众就会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希望明明咖啡带给大家的那种有一种安全，然后很放心把自己交付在这边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自己啦，我也常在想说，哎，大家走进这家店，其实你要的可能不只是那一杯咖啡而已。然后或许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了解我到底为什么会被这家店吸引，但我就是会一直走回来。 你怎么观察这现象？因为在这么多咖啡的不同的品牌里面待过，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消费者跟咖啡店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会去选择一间咖啡店，其实就有点像是同样气味的人会走在一起，就是当他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店家的空间，甚至是文字传达出来的想法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兴趣。那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咖啡店不只是氛围或是咖啡本身而已，然后还有可能老板，然后或是员工，然后或是音乐，甚至气味，然后听，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无感的享受这样子。
无感，
对，所以要把它做的都到位，我觉得是非常困难。对啊，对啊，
像这边音乐，我们刚才走进来，这音乐是也是让人家感觉很平静的。
对对，就是音乐有特别挑选过，就是我其实也是我平常自己在听的这样。然后我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是也是感到很平静，甚至会让人想要睡觉。对，然后我觉得会让人想睡觉的这样子的音乐或是有人有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是很好，因为你在这边你觉得舒服，所以你才会很放松，然后才会就是好像有点想要睡觉，想要对
休息
的感觉。
那我们刚刚走进来，就是大大的玻璃落地窗，然后深蓝色的墙面，然后都是用比较木头材质、木头元素，所以整个空间给人家感觉是很沉稳的。然后再搭上音乐，再搭上，其实有一个很重点是你的气质。真的，我觉得老板，你刚刚讲老板或是一个空间的主理人，你站在这边跟人家这样子对谈啊，那个待人接物的方式，就很影响大家对这家店的一个感觉。
没错，对。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哦，这个空间想要带给大家很放松之余，其实因为一人咖啡嘛，观察到说，你从当时在装潢，但你可能应该是比较后期你就开始 release 一些装潢的过程啊。这当中，不管是装潢或是在任何事情上，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小故事，辛苦啊，或者是你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我是从台南搬来嘉义要开店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找房子也是趁我休假的时间，然后就是台南嘉义这样跑。对，所以找着找着你就会觉得就是找房子会有点疲乏。对，因为当然很难找到心目中那个100分
的
房子。
对
对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找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对那个空间有一个想象力。对。那到真的开始装潢的时候，其实要克服的东西更多，因为在拆除，就是如果有房子它需要拆轻钢架，有需要拆轻装潢的时候，那就跟开惊喜包一样，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你可能会看到粪管啊，你可能会看到漏水，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铁卷门。对，一间房子里面可能四面都有铁卷门，
怎么可能在这间房子里面有四面铁卷门？
对，这个房子里面
之前到底在干嘛的？
这个房子有四个铁卷门，因为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会外推，所以外推之后他们就干脆用铁卷门把它做起来。对啊，所以就想说就是拆开来之后想说这怎么办。对，在筹备期间，我觉得我自己训练到的或是说我发现的事情是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不要被情绪给影响。对，因为当事情不如我所愿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很沮丧，很挫折。但 终究问题还是得解决嘛，对吧？所以想办法，然后找到适合的方式，然后把它处理掉。对，所以像这个空间或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它可能只有85分，只有90分，它没有办法接近我心目中100%的样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去影响，所以我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它的空间可能有一些条件限制。对，那我用我饮品的部分或是氛围音乐人，然后去慢慢的让这个空间可以加分这样子。
嗯，对，我想在不管是开店啊这各种品牌经营啊，你的规划，好，假设有一个 proposal， 有一个规划报告好了，你写的再仔细，一定都会有一些你无法预期的大大小小的意外发生。
没错，没错。
像你刚刚讲的铁卷门，是四面铁卷门在一个空间里头出现，这就是一般人可能无法想象的。
对，没错。
对，那在经营品牌过程中，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再来，我觉得那个心态很重要。
对啊，就是像那时候我。其实我到比较后期开始装，真的开始装潢的时候，我台南已经退租了，然后我是搬到高雄，然后跟我的女朋友住在一起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是高雄嘉义两边跑，然后只要我有一天没有来现场，那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墨菲定律的感觉，
就不来就会出事。
对，所以每天都是6、7点就起床，然后开车，然后到嘉义，然后可能4、5点楼下装潢，然后我楼上也自己在施工，然后到可能7、8点，然后再开车回高雄这样，然后几乎可能有一整个月都是这样的状态，对啊，所以真的是蛮驚的，
蛮驚的，很辛苦，啊，这都是成立一个品牌或开一家店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心事。虽然你刚刚说这个空间目前只成就可能你心目中的85分、90分，没有100，但像从你那时候在装潢一直有一些限动啊，然后一些发文出来，一直观察到现在，我觉得明明咖啡对我一个消费者而言，我来看你这个品牌跟咖啡馆的话，很特别的一点是，第一，当然你什么事情亲力亲为，然后再来是你的饮品一直推陈出新，有很多很棒的创意，像我们今天画面里头，我特别请你先帮我们制作，尤其我们要不要先聊聊你对饮料，或是你觉得一家店除了氛围以外，因为你一定是以咖啡为主嘛，那咖啡之外你去延伸那个 menu 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我们先介绍一下，
好啊，
这两杯饮品好了。好，这一杯的话右手边这一杯，对，是它叫做陈亚国杂，
陈亚狗杂，
它就是跟嘉义市政府合作的活动，然后去发想的。对，那也这也是我对嘉义，可能我从去年搬到嘉义到现在的一个观察，所以会用槟榔的元素下去制作。那旁边这一杯的话，它叫做春。
春天的春，
那它的概念其实就是四季，所以我的这一系列的饮品会有春夏秋冬四款。那其实四季的作品是这个主题是比较好发挥的。对，那我是用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认为的春夏秋冬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想办法去把它呈现出来，因为。说回来，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大学是读视传，就是视觉传达设计的。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算是一种出口嘛，就是调剂我自己内心的方式。对，所以又加上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做调饮，对，我认为调饮可以 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
嗯，
对，所以才会慢慢的让我自己的menu 上面的设计是以比较多的不一样的调饮为主，
嗯，
对，
因为春这一杯其实比较特别，它除了单品咖啡、西兰红茶，你刚刚讲有美酒的成分在里头，但喝起来其实我们刚刚有试喝过，酒精味没有那么浓，但的确就可以喝到那个微微的微酒精。然后再来就是美酒的那个香甜味就会出现，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然后在这个陈亚果，要不要讲？我觉得这杯好特别哦，它是真的用槟榔叶吗？
对，它是真的用槟榔叶。那、嗯因为我在尝试咀嚼槟榔，因为我为了做这一杯，然后有去吃槟榔，这样。
真的、哦？
对，然后发现其实槟榔，我们熟悉的槟榔味，它的来源是那片叶子，
嗯、
然后又称为老叶、
嗯。
然后其实老叶。对身体是蛮好的、
哦、
对，只是说它跟槟榔籽绑在一起、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他们都是、可能致癌物啊或是什么的、
哦嗯、
对，就是希望说也可以翻转一下老叶这件事情，对，
嗯，这个成分很特别耶，有老叶，有椰子水，有芭乐汁，胡椒，然后还有单品咖啡。
对，就是我单品咖啡做的方式是比较特别一点、
嗯、
那它会让它呈现出来的颜色看起来不像有咖啡、
嗯、
对，因为如果有加咖啡的话就会像旁边这一杯会
深色，
对，会比较深色这样、嗯、
而且你旁边还有放那是
眉粉，
眉粉，
对，然后还有甘草片、
哦、
那其实在以前吃槟榔的习惯，他们吃完槟榔他们会去咀嚼甘草片，因为甘草片是一种中药材嘛，那它会让人比较兴奋、
嗯、
那它本身也会甜甜的，可以去中和槟榔的辛辣感、
嗯、
对，那眉粉就是比较后期的的一种吃法，是把它包进去之后它会是增加它一种风味、
嗯、
对，就是我从这些元素就是把它抓过来，然后让客人自己动手玩玩看，对，就是加加看这样，
调出自己想要的那一杯陈亚果杂的口味，
对，没错没错，让大家能够对陈亚果杂是比较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嗯，
对，
所以你说这是跟嘉义市政府的一个合作，
对对对对，
然后等于当时是他们指定要用槟榔，还是是你去找出这样一个特色来做的、
嗯、对，我去找出这样的一个特色、
嗯、
就是我认为以我一个刚搬过来的新的人来说、
嗯、
就是我觉得槟榔对于嘉义来说是很特别，也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
嗯、
所以那时候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哎、哦，竹崎中埔那边以前就是大产槟榔，对，那他那边甚至还有一个槟榔博物馆这样，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使用它，对，最后才呈现出这样的方式，
嗯，
对，就是这、就是它主题就是嘉义任何的就是人文历史美食、
嗯、
然后地景这样、
欸、你让我觉得这样一杯饮料，虽然就我如果我要喝我可能会说哦，里面有什么眉粉，然后有甘草，有椰子汁，有吧、
嗯、
可能消费者会去知道的是哦，那口味跟食材成分包含什么，但你刚刚这么一聊，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主理人不管你做任何的品牌或产品，你的这杯内涵特别丰富，从这个城市你去观察它，找出你觉得你想要发挥的一个方向跟主题，再来你看就像你说你也去真的去咀嚼槟榔，真的去吃、
嗯、对，
你才知道这当中有哪一些脉络，有些哪些东西存在，你一定也有去问过，我看你的那个文案有写到说有些槟榔摊的有跟他们有些互动跟讨论嘛，去了解、
嗯、
所以这就是创意的一环，然后刚好你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没错，对、嗯、
我发现你因为你在 IG 啊有些文案啊写的东西都蛮深的，我以前喝你咖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真的，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喝咖啡，然后有时候在吧台跟你聊聊天、
嗯嗯、
不会去聊到这些东西去嘛，
对，
那我觉得从真的从一个比如说明明咖啡的 IG 或脸书，其实真的就是在了解你这个人，有没有感觉，
嗯，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赤裸裸的
对，没错，就是 就很像应该说 我的想法就很像是我在创作一件作品、嗯、
对，
那我需要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必须把自己赤裸的摊开给大家看、嗯、对，所以像我写的那些文案好了，就是我希望传达的 不是只是一个态度而已，对，那它更多的是我希望咖啡店，我的咖啡店它不要只是很无趣的漂亮的饮品，然后很无趣的只是漂亮的空间，对，我希望它会有更多的层次在里面，对，这是可能我做我学设计就是会有这种强迫症，对，
就是你会把设计的想法然后就发挥在不管是装潢这种我们看得到的装潢里头，或是甚至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本平面设计，然后因为那时候你也是有分享，然后从封面的设计，
对对对对对，
然后像我来真的把它翻开、嗯、我就觉得哇，原来恋者是这样的对，比如说我刚刚就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好，也就是回应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
嗯、
这一个空间希望是怎么样，
对，
你写说这一定是你写的，
对、
啊、对、
啊、
对、
啊、没错，
你写说让我来为你安放一片无处安放的日常风景，一日一月日常且平静的地方，
嗯，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叫做明明咖啡这件事情，对，因为它是一日一月一日一月嘛，那日月就是代表一整天，就是从早上到晚上、
嗯、
那我希望我这间店或是我的饮品可以变成在地人会习以为常随时都可以走进来的一个空间，它不是只是漂亮好拍照的地方、
嗯嗯、
所以这也呼应为什么我要做这样深邃的颜色、
嗯、
对，我希望来的人他是真正可以放松然后可以好好的休息、
嗯、
所以也呼应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到十一点半这件事情、
哦、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下班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稍微坐一下，
坐一下，
对，缓一口气或是整理一下工作的
心情，
对，
情
工作的情绪这样、嗯、对，那我来到嘉义这个地方，那嘉义比较少深夜比较晚的咖啡厅、
嗯、
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空间，对，让大家来，对，虽然我牺牲掉我可能没办法去其他间咖啡店的时间对，但我觉得看到大家在这边是舒服自在，那我觉得就已经 很棒了这样。
嗯，有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在台北不管台北台中台南像现在嘉义，我相信在各个不同城市的人们、嗯、有时候或许有人就是夜猫子、
嗯、
他晚上就需要一个地方去安放自己，或者是突然像我们之前有一次出差是在干嘛，就突然你会觉得半夜你想要喝一杯咖啡，
对对对，有时候真的是
会这样，对，那时候就真的是手机拿起来就在那边找，就其实很少啊，
对，没错，
大部分的咖啡厅可能晚上八九点就结束了这样，
对对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虽然或许深夜的业绩或生意我们很难去预期，但真的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存在、
嗯、没错，就是所以一开始决定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给晚上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先佛系做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嘉义这边晚上会不会 有客人、
嗯、
那不管有没有客人我都还是会开，因为我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等待需要的人 来这个地方这样、
嗯、
对，所以我自己 会去思考说如果我是一个客人，我今天晚上想要喝咖啡，然后我到了一间深夜咖啡店发现他晚上没有开，那我自己会心情会多么的失落这样、
嗯、
对、啊、所以我就是还是会坚持住，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时间这样，
有时候就是你会好像有一种社会责任这样、
嗯、
但搞不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墨菲定律，
对、啊、
我就不开就有人要来，
对，或是
你就不想让他失望、嗯、
对，就是或是 提早打烊，然后可能就会有客人想要来，嗯，对，所以就是也是一种坚持啦，嗯，对啊，只是说就是累到的是自己这样。
对，所以这样开是几点到几点？嗯，你说你开到晚上11点半。
对，就是后来是有稍微调整一下营业时间，是1点到11点半这样。
就下午1点，然后到晚上11点半。
只是我中间6点到7点 有休息时间。
当然你也要吃饭休息。
就是，对，我需要吃饭这样。嗯，不过我觉得我在这边开，开到现在大概半年，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是，这边的客人跟我的关系其实是蛮紧密的，然后像我中间如果我要去吃饭的时候，客人还在店里，那我就会问他说，欸，就是你还有要继续待吗？如果有的话，那你帮我顾店，然后我就出去吃饭了。对，这有一种大型社会实验的感觉，对啊，
就你就完全信任他，
没错没错，
把店交付给他。
信任他的同时，也在信任我的看人的眼光。对，
我还这样聊到你一个人啊，真的这样从早到晚，然后再光吃个饭，光上个洗手间，就是你一个人在管理这间空间，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最辛苦的地方，嗯，哪一个点都很辛苦，
哪一个点都很辛苦，
对，就是。不管是从早上，有时候早上要去买材料嘛，
备料，啊，
对，备料，嗯，然后开店，开店前的准备，嗯，对，然后到收店，对，然后到整理，全部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最，嗯，可能最辛苦的是，其实会觉得蛮孤独的，嗯，对，就是。可能很多事情你会想要分享，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无话不谈吗？还是，oh. 对，就是我觉得这会这会比较纠结一点。嗯，对对。
我刚刚也是想问你会不会觉得孤单，然后你自己又提出了孤独这个点，嗯，因为其实因为有些客人来，他可能就是预期像你刚刚讲这边是安安静静的地方，他并没有想说我要跟你一直聊天。我想你也不会一直主动去跟客人搭话，
对，没错没错，
除非客人问你一些问题或真的认识久，嗯，所以你一定也是静静的一个人待在吧台，嗯，然后就生活上很多事情可能突然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或有些想要 murmur 的地方，没有人听你说。 对，
就是到开店比较后期一点点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伴支持，那不只是家人，就是不只是伴侣，然后家人朋友，我觉得都这都是很幸运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愿意支持你，然后甚至实际行动来你的店，然后来跟你讲上几句话，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辛苦除了，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你要管理一家店，拉里拉扎的东西，光备料很多东西要订，库存够不够，然后有些东西是新鲜的，你可能早上就要赶快处理，然后店里面的清洁，这都是很琐碎的事情。身体上的劳累以外，可能在心情上，自己在面临经营一个这样子的咖啡厅的时候，很多心情上的那个辛苦可能是更难以跟大家去表达的。
对，
那你怎么克服？你现在怎么克服它？
我怎么克服？就是我有女朋友，
哦，你还好有女朋友。
如果另外一半可以去讨论，
可以分享。
所以像在我开店的，应该说在我装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问他蛮多意见，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那要怎么说？就是我有抉择困难，尤其遇到比较大的事件的时候，我又会
很多人都这样吧，
对，我又会更犹豫不决，所以身边有一个人可以讨论，甚至他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方向，我觉得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嘛。那像说回这次的就是封面啊，就是其实也是我女朋友的她画的画，对，然后我希望这间店可以结合他的东西，对，
展示一下。
对，然后我又另外设计了一个新的 logo， 这样。
哦，
对对对，
很棒哎，就是有一个 除了陪伴以外，还可以给你一些在经营上啊、设计上的一些建议。
没错，对
啊，你看你这个春也是都写得很诗意啊，冷迅速爬升，然后消散。凉缓慢下降，然后离开。我在念，你是觉得很尴尬？你怎么尴尬的笑了一下？
有一点。
我念的不好听，不然你自己念。
我不。
就我觉得大家来可以好好翻翻练着这个 menu， 里面有好多蛮细腻的文字可以去观赏、欣赏的这样子。
在设定 menu 前，我一直都不觉得menu 里面是可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还是会被很多、外在因素影响，
或是你以前看过怎么做，就一个 固定的框架框住你了。
对，没错、没错，就是 会觉得说，哎，这样客人会不会看不懂？那、会不会没办法理解？但是，真的下去做了之后，才会发现说啊，就是这是我的店嘛，啊，这是我
想干嘛就干嘛，
对，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放就放，对。希望客人懂，那客人不懂也没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这就像你刚刚讲，你说 这家店会吸引同样的人来。那像比如说像我，好，假设我看到你这些文字，我是喜欢这样子的人，我就会常常来，我就会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地方，适合我的地方。对，所以 你这段话反而会让我觉得想要跟想要经营品牌的人去建议，是我们应该更大胆做自己。然后做自己喜欢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没错没错，
这样才会找到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客人。
对，没错。
地方，所以我们刚从你的整个空间的氛围，到你对于设计更多想法落实在你的平面设计，落实在你的文字，落实在你的社群，然后一个人管理这家店。其实很多真的很 我都觉得可以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不管你刚刚说到的装潢或是一个人经营的孤独，但是这么多年你还是很坚持咖啡这件事情、欸、
然后其实我也很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就是 我的梦想就是我可以死在吧台上这样子。对，就是
死在吧台上，
对，要消音 S。 对，
我到底是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做这个工作会让我
这么坚持到要死，
就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梦想。对，
真的、哦、
对，就是也不是梦想啦，就是当然是开玩笑，只是我这个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做很久，甚至做到
很精致，
对，五六十岁甚至做到七十岁，对，我还在做这件事情。
哇，没看过七十岁的老公公开咖啡厅呢、欸，有吗？好像还没有哎、欸。我
大概手都会一直抖，
抖冲的那个，到时候是那个是什么法？
点滴式
点滴法这样子。
接触咖啡让我学习到的东西不只是咖啡专业，然后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也是我从接触咖啡之后才体会到的，所以才会。才会一直持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像一定还是很多年轻人 我会去梦想说拥有自己的一间咖啡店，然后可能有人已经在做，有人正在规划，有人正在思考。对于这些人想要经营咖啡店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以一个过来人的前辈心得，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你最想跟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最想说的话就是不要开。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最想说的话其实就是掌握好自己有的资源，然后跟人脉，重点是做自己手上有的资金的事情，不要超过为了理想超过自己的预算上限太多。因为开一间店很容易啊，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开起来了，但是你要维持，你要经营，这是需要长久的，而且需要很大的精神力。
不要做，就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
其实真的耶，做任何东西，你说现在你要开发一个产品，做出一个设计，那只是你资金有多少，预算有多少，跟时间花多少，基本上它都生得出来。但是其实 更应该看的是你后续的经营跟推广，你要怎么长期去经营它。就是你可能花两三个月就把一件事情做出来，但其实你未来可能要经营的是，你理想是好多年，甚至你从现在年纪要经营到70岁的老公公还在那边冲咖啡给我们喝，是几十年的事情。那这几十年你要用怎样的不同的阶段的态度？那像现在明明咖啡才刚开始半年多，我觉得你在社群上经营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包括我们刚刚讲说你的光、你的店面的氛围，再来是尤其你自己都拍照，对不对？我看到 你连相片也自己拍，然后自己拿相机在那边拍，然后设计也是从自己或是从身边的人一起来做，然后包含文字，包含整个，我觉得就整个视觉上的呈现是很有特色的。那但是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一手包办那么多事情。
对啊，
的确啊，
对，的确
啊。所以其实大家要先想好怎么去经营它。那你自己对于明明咖啡的定位特色，你一定有自己心里的定位特色，你一定也有想过你要怎么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在嘉义的这一个西区的文化路上，我有没有讲错？嘉义是西区的文化路上，那你一定也要去想，哎，这边其实不是一个旅客会经过的一个大马路。
对。
那你想要怎么让人家认识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一定有想过吧？
哎，还真的没有想的。
被我戳到了，
对，没错。我会想要开在比较没有靠近市区的地方，其实也是我自己内心理想的拉扯，因为市区一定会比较多的客源嘛，那会有比较多的观光客，那其实这样就会压缩到在地客人的一些品质啊，对，所以我在抉择说我要开在哪里的时候，除了很现实的租金，然后房子大小，然后跟可能这边的人流状况之外，我考虑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是否会觉得舒服。对，因为如果我在这个环境是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我在这边开一间店，我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坚持很久。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环境，对，就是是要你自己所喜欢的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在推广上，除了你说你喜欢这个环境以外，我觉得像你在社群上经营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一个可以一直去累积出来找到对的人的一个方法。
对啊，其实刚刚好像有点说偏了。对，怎么推广哦？就尽量去，我也不知道，就是尽量把自己想讲的话讲出来吧。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其实我不太喜欢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人。对，那其实也有蛮多朋友会跟我说，就是就是你想要说什么，你就应该要表
试着表达，
对，试着表达，那甚至试着让更多的人看到，就是你一直说一直说，那这件事情大家就会
有被看到的机会。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这是对耶，做社群，我们之前因为因着这个节目，我也见过很多，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跟品牌对话，其实会发现说大家做社群有时候会有 一种莫名的坚持吧，或者是有一点你想说什么又不想说什么的感觉，然后现在的消费者又不希望看到太商业的东西。
没错，
那我们没有商业的东西讲，我们不一天到晚讲产品，不一天到晚讲你来喝咖啡哦之类的，那我们当然我们就要想出别的东西来 deliver 来传达嘛，那个东西又会因着你这个主理人你喜欢的你理解的，比如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怎样子的文案文字，甚至你会去看展览，对对，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去透露出大家对你的认识，那反而现在消费者可能会因着这一层的认识更多，他反而更能够放心的来到这个地方。
没错。
好啊。我帮你回答了，是不是？
现在
是我帮你回答的概念吗？
对对对，说得非常好。
说得非常 好，我真的有好好认真研究你的，我真的很认真在看，我觉得你每次出来的相片都很好看，真的。 就是不是说精致商品照哦，就我觉得你抓一些角度的氛围是很有你的特色的，然后基本上你的相片出来每一张的品质都很不错。对，那当然是我觉得还是个大家听众一定要了解练者的背景，就是设计跟视传背景，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专长，
我觉得
把它发挥出来。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艺人咖啡店，就是老板被逼到极限
的什么都要会做。
对，什么都要会做。 对，因为什么都是成本嘛。
对，像我看你最近开始在做绿挂式的那个耳挂式的咖啡，
对
不
对？
就是你还是会去一直想，除了说店里面有甜点，有本来就最主打的单品咖啡，然后印着单品咖啡去延伸出来的其他特色，我觉得是创意饮品好了。然后再来，你还是会去想可能周边咖啡豆啊，一些周边商品慢慢去延伸。才刚半年了，所以我相信你还会有很多很精彩，或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跟很多其他人有一些更精彩的合作出现。这样，
没错没错。
期待明明咖啡的未来，以后也要常来喝咖啡，
一定要，
对，一定要
常常回家，
常常回家，回嘉义的家，
对，
现在都会这样讲，对不
对？
然后嘉义高铁那是什么？欢迎回家，
没错，
对，蛮可爱的。好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有一个特色，就是我都会想要问来宾一个问题，因为毕竟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是什么。也就是在你的生活中，或是不管在这边在哪边，过去或是现在或甚至是未来，你觉得你心目中听到好日光景这四个字，你脑袋跑出来的第一个画面，第一个跑出来的是什么？
第一个跑出来的、哇
哇，
会不会对，我第一个跑出来的画面就是渔光岛。
Really？ 台南的渔光岛。
因为我在台南待了16年嘛，其实 我自己本身就很常一个人会跑去渔光岛，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
真的、
对，甚至半夜这样。因为在不同的季节跟不同的时间里面，渔光岛都长得不太一样。对，我觉得渔光岛对我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日常的一个一个地方。对，所以好日光景我就会想到，
就想到他。
对，
会不会这也就是你一个安放自己的方式之一？
对，应该是。对
对，就有点像他是你的明明。
哦，这样说没错。
也懂起来了。
对、
好啊。那对啊，我就想说那边有日夜这种交替，然后海边海浪沙滩对，然后你自己去那边，然后不管是怎样的心情，然后把自己在那边做一些释放放松。
对、
对不
对、
就是你的一个安放的所在。
没错没错。
好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不会。
那我们今天浩克是就感谢你来的，我们开心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好舒服哦，然后听着你的音乐，然后有这么难得机会跟你这样可以好好聊。
对、
聊这段。对，谢谢你的时间。
不会。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
好
好，谢谢你。那各位听众观众，我们浩克时间就聊到这边哦。大家如果想喝咖啡的话，欢迎来嘉义市的明明咖啡找练泽。那我们今天浩克时间就聊到这边，我们浩克时就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
拜拜。